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3月3号和5号，中国政协和人大12届二次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一年一度的两会事实上是中国各级官员和富豪权势者的斗秀场，但是2014年的两会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执政以后的第一个两会。习近平执政以后高调反腐，誓言要整顿吏治。是否习近平会借两会之机，在社会最关注的三大热点腐败、雾霾和房价上会有大动作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位呢是在演播室中的美国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嗯，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00400-1200-0551。我们的电话呢将一直全程开通，希望呢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那首先呢，我们想请人在新泽西州的张博树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今年的两会有没有看点？如果有的话，看点在哪里
？OK 啊，这个问题当然是这个老问题啊，每年这个两个都会开。那么到底有什么看点？我觉得从这个中国两会的性质来讲啊，因为它一般来说还不会做出什么重大决策，是吧？决策都是由党的全会啊来做出的，比如说前不久召开的这个18届三中全会啊，那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决策的。但是在两会上面的话呢，它会有一些个作秀的成分，是吧？当然也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的话呢做些讨论，是吧？那么至于看点的话呢，刚才主持人已经谈到了，是吧？关系国计民生的，是吧？像这个雾霾问题、污染问题、房价问题，是吧？另外，当然这个多年以来形成的腐败问题，当然都是大家关注的要点，啊。但是我想这里面想强调一个意思，就是既然这次两会的话呢是在习近平这样一个班子上台以后，是吧？那么现在一次这个第一次这样一个两会，是吧？那么检验他们过去一年的工作，另外的话呢也会有所表示，是吧？我觉得这里面有这样一个背景，大家要看到，就是习近平的话呢，那么这个班子上来以后，是吧？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啊，其实确实是有一些个新的想法，是吧？那么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的话呢，似乎决心还不小啊，比如说加大这个体制内的反腐的力度，是吧？这个加大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啊，另外的话呢，在外交层面，是吧？这个似乎在对过去的那种韬光养晦的，是吧？这么一种这个外交思路做出了重大调整，是吧？表现出一种更加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是吧？这当然都是18大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出现的新的情况，是吧？那么从昨天前天这个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呢，外交这块他谈的不多，是吧？重点谈的还是内政，特别是如何改善民生。啊，当然这也是过去历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是如此，
嗯，
是吧？这里边当然有很多的话呢，它要表现这个亲民的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我们就观察今年的两会，是吧？从国内这块来看的话呢，大概刚才主持人说的这几块都是大家关注的要点啊。但是这个要点的话，我想强调，它是在这个18大以来，是吧？整个这个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的大的格局上边做出某种调整的基础上来做出来的。
嗯，好的。韩教授，我们看到呢，最近呢，在3月3号的时候，政协的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呢，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不论是什么人，不为职位有多高，只要是触犯了党纪、法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查处。但是呢，在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只是说要深入的进行反腐，对任何腐败分子都要依法严惩，就是语调没有那么的，语气没有那么的激烈，用词没有这么的那么激烈。您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
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两会有什么看点的话，李懂得可能是最大的看点之一吧。因为这个我觉得两会本身呢，没有逃脱中国这个橡皮图章、花瓶这个功能，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这个很多的就是把中共的决策，18个三中全会的一些决策和这个去年年底中共经济工作的这个决议呢，把它重新包装一下，合法化，让它转化成一个国家的政策。这样的这个做法，当然很多的情况下边都是一个走过场而已。 包括我们讲这个像政协本身它的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但我们从俞正声主席这个讲话这个工作报告中间没有看到任何的政治协商的议题，即使这个专业领域的这个建言也没有什么创新。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看点的话呢，你懂得这样的这个看点可能是你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反腐呢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说中共中央下一步在反腐工作上面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尤其是周永康这只大老虎怎么样打。现在从他这个解读来看，我觉得很显然就是中共中央没有做出最后的决策，到底是怎么样处理这个案子。但是这个案子本身我觉得就是说从习王他们开始来反腐这个势头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就是说持续那么长时间，可见他还是下了一定决心。但是这个本身呢，即使打了一个周永康并不能说明这个反腐就取得了成功，因为他在制度上这个反腐的力度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力度，而且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操作呀不透明，然后呢这个不公平，用家法来代国法，即使周永康这样腐败或者是罪行累累的人，那他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按照法治按照正当法律程序来对他进行审讯，来进行司法处理。那从这个政协的这个发言来看，好像就是说只能议会不能言传，这种东西这种暗箱操作我觉得是非常有害，对，不利于反腐。
接下来我想请通过视频参加节目的张伯树教授来谈一下，刚才我们谈你和连朝两个人都谈到了，就是现在中国中共或者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就是反腐败这样的一个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当初这个夺取政权的时候提出来要推翻三座大山，那现在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什么腐败啊、雾霾，还有这个房价甚至物价，可以说是现在新时期的某种程度三座大山了。这个腐败反腐已经喊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的这个雾霾问题是新近这些年刚刚出来的一个问题，而且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这次两会期间中国会有拿出来什么样的有力的具体的新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好说的啊，我对这个不表乐观，是吧？就像刚才这个林朝已经提到的啊，那么两会的话呢更多的是走形式，是吧？履行一些个形式上的程序啊，究竟能不能不解决实际问题，是吧？在这个具体的政策举措上能不能提出新的东西来，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好像我们不能太乐观啊。至于说这个腐败，是吧？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的确这是中国这个多年以来，是吧？我们至少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是吧？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啊。那么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的话呢，可以说它是越演越烈，是吧？这个大家都觉得是积重难返，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当然过去的话呢大家一直在呼吁把中国的这个腐败到底怎么造成的呢，是吧？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员，是吧？越反越腐，而且腐败的形式这个花样繁新是越来越多，是吧？怎么打也打不了，是吧？那么共产党在体制内的反腐的话呢，不能说人家不下功夫，是吧？也不能说他这个不想去遏制这个问题，但是效果总是不行，总是解决不了，是吧？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呢，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宪政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看的话呢，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是吧？那还是要通过改革，是吧？中国的这种现存的政治结构，是吧？能够让公民更多的参政议政，能够让这个权力得到更多的监督，而这个监督在政治在制度上的一个措施的话呢，当然就是最终要改变中国现在的这样一个一党的这个执政的结构，是吧？权力得不到控制，那它永远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但是之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问题显得更难了，是因为呢这个假如说在过去，是吧？那在这个胡锦涛啊，不在这个胡耀邦，是吧？在赵紫阳那个时期，是吧？政治改革呢是提的是非常明确的，是吧？在13大上面非常明确的提出来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个执政党的腐败问题，是吧？但是最近这些年的话呢，人们会发现，是吧？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有些不妙，是吧？那么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和胡锦涛执政时 时期的话呢，政治体制改革还在提，但是迟迟没有任何动作啊。那么现在到了习近平上来以后，是吧？习近平这个团队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话的话呢，人现在已经不这么提了，啊，人家现在提的是这个政治建设，是吧？那么我在解读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我认为是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政府，似乎他已经这个拒绝了，是吧？关于这个政治改革，是吧？宪政民主意义上的这样一个政治改革。啊，去年一年的反宪政看得很清楚，啊，人家现在的话呢是在强化这样一个体制。
嗯，好的，张教授，我们稍后再请您来跟我们分析。韩先生有一点回应是吗？
我就是想说这个雾霾啊，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已经超越任何其他问题，成为中国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民生、人民大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上次在这里说，就是中华民众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那直接危及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是，但是呢，你要看。今这个政治报告，李克强政治报告也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的提出来要重拳出击治理雾霾，但是你从他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包括要很非常非常具体多少的这个锅炉要废除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呢，你要看他的这个预算，今年的这个去年讲治理雾霾，去年讲了一年，但是他投入的这个资金。还没有，还比2012年减少了将近10%，今年的这个所谓的自埋的这个预算，跟2012年相比，只增加了5%，5%的这个资金增加来治疗雾霾，来治理雾霾，显然是大大的不够。但军费的开支呢？8000亿，
连续两年上涨
、然后呢，这个治理雾霾那么大的重大的问题，居然0.5%的这个上涨率，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在这个上面有很大的这个动作，虽然有这个决心，但是受到很多各个方面的掣肘，因为治理雾霾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需要统一的部署。你像比如说这个美国治理雾霾，它就有一个很明显，首先把一个这个清洁空气法这个公布出来，然后全国性的来统一治理，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中国的传统思维就是说，你看它的整个工作报告的主要的思维就是保增长，7.5%的增长，通过保增长保就业，每年有差不多730万这个大学毕业生需要工作。还有600万的新农民工要找工作，还有其他很多这些这个就业的压力非常非常之大。他要治理雾霾，要把很多的工厂砍掉，这个低能的、这个高耗的这些砍掉，就肯定要影响就业，影响就业怎么办？这是一个很两难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出重拳的话。要下大决心，要大投入。
韩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雾霾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就是这个房价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李克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是8年来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要遏制房价的。
对。
那从言下之意来看呢，好像是他是说要让市场来自我调配进行调整。那您觉得为什么他这次没有提到要遏制房价？如果说要交给中国市场来调整，中国市场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来自我调整呢？
我觉得是这样，他的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说，要保障低端供房，然后呢，控制抑制所谓的投资性投资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对房地产的调控呢，他觉得已经放缓，整个这个房屋子的这个出售率，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增长这个幅度，很明显的已经放缓，他认为呢，这个。可以通过进行一些个放松，让它呢稍微有些反弹，通过这个东西来刺激经济。我觉得这它的指导思想呢是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是一个双轨制，不废除这个双轨制，没有办法进行市场调节的。这个尤其是地方财政是个卖地财政，这种财政不进行控制，不进行根本的改革，不可能。改变这个中国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的问题，不可能进行市场调控。
我想我们留一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希望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几位观众的电话。第一位是河北的水先生，河北的水先生你好。
你好。
你 请讲。
就是对于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吧，我就说一下这房价问题。房价来说吧，目前就是说主要是三四线城市有点问题，一二线大城市吧，估计是近期很难说，因为像我们这个二线城市的地方吧，现在这两年搞新型的城镇化的吧，建设特别特别搞得特别火，如火如荼，就是说许多村庄也都要拆，得要然后盖楼，然后还有其他问题吧，其实都涉及到制度的问题。
嗯，
如果任何制度不改变的话，这往后这问题也很难说。甚至要跟先前的100年前的清朝来比的话，也许还不如清朝的最后的结局呢，也许会像明朝那样结局特别惨，因为现在尤其是这个政府高官吧，然后中央大员，其实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心离德了，很难就是说往后再有新的那种作为，因此说
水先生，我打断你了啊，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观众希望发言，今天让您讲到这儿，我们再接一位湖南的左先生，湖南左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这个我觉得你们刚才讨论的这几个问题吧，我觉得我比较看好的是，他在这个反腐方面，应该会做出一点成就，但是成就也不会太大，因为从习近平去年上台以后，就在这个反腐方面做了一定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力度呢，还是说。只是说很轻微，但是说他还是做了，不像前几位的这个领导人只喊不做是吧，但是这个雾霾这个就我们只能是观望了。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专家，也就是说这个有人这样说呢，就是说在制止非典和制止雾霾这方面呢是同等的，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不是一样，说制止这个非典就很容易，但是为什么制止雾霾就这么难？我觉得他这两个应该不是一个概念，我想请两位专家。
好，湖南的左先生，先让您讲到这儿，待会儿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回应一下您的问题。还有一位是河北的严先生，还在线上吗？严先生，请讲。
那个今天讨论的是那个
叫
严先生，
严先生好像电话有些问题啊。
好，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超时了，我们想最后想请张博士先生来给我们最后的很简短的分析一下，您觉得这次的两会会不会加强习近平的强权政治，或者说今年的两会和以往的两会一样都是神马浮云呢？张教授。很简短。
okay, 我觉得这样说，从大的功能来讲的话呢，两会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举措是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不会，但是的话呢，从这个习近平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当然希望通过这个两会的话呢，对他现在这个打算做的事情能够有所推动，是吧？那么客观效果来看，我觉得两会完全有可能，是吧？就是说这个在一个具体的一些问题上边，多多少少做出一些东西来，是吧？但是根本解决问题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大家讨论的雾霾问题，是吧？这个房价问题，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我同意刚才林超的说法啊，是综合性的问题。不是说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能够最终解决的。这方面我感到很。
我想留一两分钟的时间，让连朝回应一下刚才的湖南的左先生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来说，好像治理这个当年中国治理这个非典好像很有效，
是。
那为什么治理这个雾霾，
对，
就好像就做的就不行呢？
对，我先在回来之前，我想提一下，这个习近平很明显在两会。过后啊，我觉得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党政一体这个趋势，把党和政过去是分开，现在是一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迹象。另外关于这个非典和这个雾霾的问题，一个是非典是明天就死，雾霾是过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以后才死，这个紧急迫切性很明显不一样，所以呢对治疗雾霾，这个治理雾霾和治疗的对待这个非典这个处理方式，这个意思不一样，思路完全不一样。
好了，我们这个话题
啊，我补充一点，关于这个雾霾和非典的比较，非典的话呢，虽然也是个公共卫生事件，是吧？但是它相对来讲原因比较简单，处理起来的话相对容易。但是雾霾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是吧？因此处理它的话呢，难度要大得多。
涉及很多利益链条。
对的，是这样。对，
好，我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要谈到这儿了。稍后呢，两位嘉宾继续和我们一起关注乌克兰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乌克兰危机将何去何从，欢迎锁定收看。